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要开始讲《论语》的新的一篇，就是第十二篇《颜渊篇》。这一篇一共有24章，本讲呢先看前面的5章。这5章里头，前3章1、2、3章是颜渊、仲弓、司马刘3个弟子先后问仁。同样的这一个问题，他们3个人却由父子口中听到不同的回答，这就充分显示孔子因材施教的那个教育法。第4、第5章里头，司马刘记说问君子，并且他自己叹息说：“人家有兄弟，我都无。”啊，这2点，第4、第5章。也从父子得到直接的或间接的答复，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1章，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以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矣。为人有己而有仁乎？”所以颜渊就说啊，我们用白话这样子翻译：“请问其目要怎么样去做？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啊，颜渊曰：“回虽不免，请视四言矣。”所以问仁呢，就是问行人之道，之道或者的路。行人是2个人或者2位，是指人我的关系，或者是天人的关系。孔子这一段话的前半呢，重点呢在于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这8个字。克己复礼是说人我这个关系应该从自己做起，率先的真理守规，这样才会逐步的引领天下的人走上行人的路上去。那么就像辅仁大学的那校规里头所说的：“夫因情步，天下贵人，世界大同，神职永贞。”那是积极的。现在再从消极的方面来说，行人呢，不是随意所欲，而是要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任何不合理，也就是说不合复印精神的那些事。所以颜渊听到这些话说，他要从这个消极跟积极的这双方去努力走下去了。第2章，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乘大骑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仲弓曰：“勇虽不敏，请视死于义。”上面所说的见大兵，就是接待呀重要的人物。乘大骑呢，就是承办重要的祭典。后来那个有名的2句话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呢，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。这样你在诸侯的国里的服务没有人抱怨，在大夫之家的服务也没有人抱怨。这样你出门使民做官做人都是行人的路了。就好像后来耶稣说，他来到世上呢，不是为受人服侍，而是为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。这种人就是孔子所说的机智了。 第三章，司马牛问仁，子曰：“仁在其言也任，其言也任，是谓之仁矣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任乎？”这个任字，这个言字旁加一个那个人，那个赤手那种人，是说说话非常的谨慎。也许呢，这个是针对司马牛多言而造的那个毛病。不过啊，从孔子在第十三篇二十七章所说的“敢以木讷近人”，从这句话来说的话来看的话，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基本的观点，就是先人的人呢，不轻易说话，却敏于去实践。其实呢，这也是圣经的观点。就像雅各伯书第三章说：“实在呀，我们众人都犯许多的过失，谁在言语上不犯过失，那么他便是一个完人，也便能够控制他自己的全身。”再看第四章，司马牛问君子，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是谓之君子矣乎？”子曰：“内审不疚，夫何忧何惧呢？”所以司马牛要请教孔子，怎么样才算是君子？孔子的答话不说明怎样去做君子，因为那是说不完的，而指出来君子的表态是不忧不惧。所以司马牛就问了：“就是那么简单吗？”啊，孔子的答复还是统合性的，但是他已经牵涉到伦理道德上去，就是要正直无欺，真正做到问心无愧，那个时候自然的就会无忧无惧了。所以活出君子的本态呢，就是这样子的，问心无愧，无忧无惧。正如圣经里头所说的，你的眼睛呢，就是身体的灯呢。当你的眼睛明亮，全身就光明了；当眼睛昏花，全身就黑暗了。最后我们看第五章，司马牛忧曰：“人家有兄弟，我都无。”子夏曰：“山闻之矣，生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勿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所以子夏，这个山就是子夏，他所听到的可能就是孔子说过的话，所说的内容呢口圈口点。因为说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这一类的句子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不过唯能够跟天下所有的人称兄道弟，必须自己要做君子，就是前两句话所说的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。所以子夏把这些意义深长的话记在心里，遇到了机会就能够传递给同学，证实了孔子教育的这个成功啊。五百多年以后，耶稣的爱徒若望所做的也就是这一回事。他说：“我们把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，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。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。”若望一书里头的话，所见所闻的是前面所说过的，我们听见过、看见过、瞻仰过、亲手摸过的那个生命的圣言，这是若望一书里所说的。我们今天到此为止。